哎，然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于正。OK， 那这一集当然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上礼拜的这个地震啊，因为一大早的时候啊就被震醒了。我都记得小时候那种921的时候还没有就是那么夸张的震啊，就是还没有被震醒。我记得那时候921的时候我好像还在睡吧，但是我不知道，哎，就是我是蛮常会感觉到地震的人。就是我还算挺敏感的啊，可是我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就是我还蛮喜欢睡觉的嘛，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我感受到地震，但是我还是不想要起来，我还是不想要醒来。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地震真的是大到我不得不起来的那种啊。不过还好在地震的时候我自己是住在家里啊，那我家是住一楼啊，所以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然后震的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吧，因为毕竟住一楼不像住高楼层，因为住高楼层你那个摇晃的程度绝对是会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在我家一楼的这个财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财损啊，就是它摇的状况其实也不大嘛，没有什么东西会晃出来，没有什么东西会倒这样子。那但是我的办公室是在16楼，那它的这个影响就大蛮多了，而且我有把这个我办公室的这个监视器啊 po 到我这个Facebook 上面啊，那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摇的有多夸张啊，就是整个玻璃门都已经摇开了，就是玻璃窗户嘛，就是我一个玻璃窗它是通向阳台的，就是在摇的那个情况下，它那个玻璃窗正常来说它都是合的蛮密的，而且这个还算是气密的这个玻璃窗哦，它是横移的那种，但是在那个地震已经摇到说它连这个气密横移的玻璃窗都给我摇开了。所以真的还好那时候我没有在办公室啦，不然我应该是这个摇到会挫赛啦，那真的很可怕。而且就是摇完的时候，我们那个办公室这一栋大楼的那个群组就说有人好像被卡在那个电梯里面啊，所以我也是等到了，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早上快八点早上的时候地震嘛，然后其实我是一直耗到下午快傍晚的时候我才敢来这个办公室这一边，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余震，然后有余震我又不敢在这个坐电梯的时候，然后搭电梯的时候刚好遇到地震，因为毕竟我要搭到16楼，我们那个还算挺高的一个楼层啊，就是那个几率就很容易在余震的时候搭到电梯啊，所以我当然也会害怕啊，所以我就等到可能傍晚的时候我才来办公室来收拾一下我的办公室啊，因为挂了一些东西好像有歪掉，摆在地上的东西都倒下来了，那挂在墙上的话是有歪掉，但是最严重的其实是我的荧幕啦，那我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一台笔电加上一个外接荧幕啊，所以我会有两个荧幕一起使用这样子。那我这个荧幕基本上是放在一个算是荧幕支架，这个支架它是悬臂式的那种支架，那把它算是绑在，也不是说绑在啊，它是一个悬臂式的，然后它的那个底座是可以扣住那个桌板的啊，所以就是要把那个桌板锁紧。那我好像是没有锁到非常非常紧，没有用很大的力气把它锁到非常非常紧，所以就那时候在地震的时候，它整个荧幕就是从桌子上摇到地上啊，就直接摔下去了。那我当时啊，其实在看监视器，看到我的这个荧幕摇到地上，然后往下撞击的时候，其实那个心当然是揪了一下，就觉得啊，算了。这个人没事就好啊，就是一台荧幕，但一两万块的事情，就是应该还算很好解决。那只要没有其他人员的伤亡，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啊。结果殊不知，我来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把我的东西整理完，然后把我的这个荧幕支架重新安装上去，把我的这个荧幕重新扶起来的时候，电插下去，哇，哎，其实没有坏，就是到现在还是持续的扛扛的，这必须给这个 LG 这个牌子一个赞啊！就是你摇到那么大力了，然后撞到地板，就是它是面朝下，它是整个荧幕朝下这样子往地板撞下去，结果我这台 LG 的荧幕竟然还没有事，就是 LG 的这个算是防御力还是挺强的啊。然后这完全不是业配哦，这真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啊，就是用 LG 这台荧幕的这个心得跟感想啊，扛过了一个地震，真的是还蛮屌的啊。 我自己没有任何财损，开心归开心啊，但是看到这个花莲啊，就是接近正央的这些地方，花东地区啊，真的是还蛮挺凄惨的。然后看新闻啊，那一些倒塌的房子啊，就是原本住在里面的那些居民啊，那他们有想要进去这个倒塌的房子进去买拿东西嘛？那当然那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就是很多人当然会去谴责，或是很多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当然不会让他们进去去拿啦。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的平常生活的地方，或是他在那里生活了不知道是已经几年几十年的这个时间了，其实在他们生活的地方里面，在他们房子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回忆的东西，或是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他们可能少了那样东西，在他们往后的日子里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或是失去很大的一个生活重心。那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啊，那很多人会在下面留言，或是在那边酸说这些人要钱不要命。不过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啊。当你去遇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就是当然首要还是保命嘛，但是当你看到有机会能够去拿回你所拥有的东西之后，或是拿回你重要的东西或是资产的时候，其实你都会有那个人性去做这一件事情啦。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没有亲身去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不用在那边酸言酸语。真的，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们是花莲的石材厂啦，那当然他们家没有什么财损，可是他就po像他们工厂里面的一些大理石片基本上都破损掉了。哇，那个财损，而且那个也没有办法保险嘛，就是那个财损其实是还挺大的就是这个遇到了你能怎么办真的有时候真的也只能笑笑就过去啦。讲真的，钱再赚就好了，但是生命你真的就只有这一次啦所以在这一次这么大的地震，大家都可以这样安然度过，就是没有受到生命上的威胁，或是没有任何的肢体上的残缺的话，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你有一点点小财损，我觉得只要人还有一条命在，大家都还是可以继续的再重新站起来的啦。那我觉得也是趁这一次地震，我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如何去挂我墙上的这些画。那当然不只是画啦，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方说雕塑我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样子去摆放会比较安全吧。那首先我们来聊一下挂画上墙的部分我不知道大家在挂画的时候都是选择怎样子的挂画方式。当然有很多人在家里装潢的时候，或者是他们会在后期在天花板上面贴一个挂画轨嘛，然后再加上一个那个算是挂画线吧，基本上你就可以很简单的把画挂上去了。当然这样子的挂画方式算是最通俗跟最简单，然后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挂画方式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它安全性真的还是挺高的，因为毕竟你的那个画轨你必须把它牵进去天花板嘛，就是你得打钉打上去天花板，所以那个画轨基本上是不太会掉的，然后再加上它那一根线其实挂画的那条线跟那个钩子只要挂上去基本上都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除非你是那种上下摇摇的很夸张，它会把那个画后面的那个算是钩子的那个地方晃出来，那倒是有那么一点点几率但是我还没有看过有一个地震可以把画这样子晃掉的，还没有看过啦。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如果地震已经大到说它有办法把画的跟画钩这样晃开的话，那个基本上那个地震已经大到无药可救了。你那张画跟那间房子基本上可能都会出很大的事情甚至这时候基本上就是要好好的去审视一下自己该怎么保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算是鸡巴郎，对美感上面有一点追求，就是你受不了会有一根钓鱼线把它吊在上面的那种影响你那个墙面跟画面的美观的话，那我强烈建议你可以打钉上去上墙，然后把画挂上去。 我自己基本上都是使用这种方式啊。那使用这种方式，你所需要的器材基本上就是需要你要有一个可以钻墙壁的电动钻头。那现在市面上很多市售的电钻，基本上它都可以钻墙壁啦。大家其实只要去简单做一下功课，应该都可以分辨出来哪些电钻它是只能拧螺丝，哪些电钻它是可以钻墙壁的。那通常都要有那种敲击功能的那种电钻啦。那就是你不只要有电钻，你电钻之外你还要有一个可以钻墙壁的那个金属钻头。它不是说你随便去买一种钻头，或者是它那个一次买一整组的那种电动钻头，它附的那种一般钻头它就可以钻墙壁哦。它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钻水泥墙，它其实很多它一开始电动钻头它附的那个钻头，就是一般的那个钻头，它可能只能钻铁片，或者是只能钻木板啊，或者是只能钻一些木质的一些东西，就是比较软的，它是钻不了砖墙跟水泥墙的。所以你还必须去买一个就是它可以专门去钻墙壁去钻水泥墙，或是去钻砖墙的一个金属钻头。那除了电钻跟钻头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塑胶筋啊，它那个叫什么塑胶塞啦，反正就是你用这个电钻加上金属钻头去钻完墙壁之后，它会留一个孔嘛。那这一个孔你要拿一个那个塑胶塞把它塞进去，然后再用铁锤把它敲进去塞进去。这个铁锤基本上你去买那种小北去买那种塑胶锤就好了，就是它比较不会伤墙壁，因为你用铁锤你会伤墙壁的那个漆嘛，那你用那个塑胶锤是比较不会伤墙壁的。那就用塑胶锤把它锤进去之后，然后再拿一根螺丝把它锁进去。这个螺丝尽量要长的啦，所以就是代表说你在钻的时候那个洞要钻的深一点，然后那个螺丝尽量买长一点，这样子它在挂的那个承重力会比较好。我忘记讲那个塑胶筋啊，塑胶塞的功用啊，就是为什么你要塞那个塑胶塞，就是为了可以锁进那个螺丝。因为你原本用电钻打进去的那个孔，你要螺丝要拧进去的话是太松嘛，就是你螺丝是很细的，但是它那个孔还挺大的，因为你那个电钻钻的那个孔通常会挺大，所以你要去买一个塑胶塞把它塞进去之后，它中间塑胶塞中间会有一个洞，然后你就是用十字起子加上螺丝把它锁进去就好了。这时候你的这个螺丝就会直接咬在里面，就会咬得非常非常紧。当然你的这个打的洞越深越里面，然后你的这个钉子越长的话，它的承重力就是未来会凹下去，或是未来会这个掉下来的那个几率就会更小。基本上你钉子上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来挂画了。那挂画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你挂一个绳子上去，就是有些画后面它会附绳子嘛，那这个绳子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挂上去，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其实是有一些铝框它背后会有一个沟槽其实你去勾那个沟槽有时候是会比挂那个挂绳还来的更安全的，因为它那个沟槽其实它那个空隙没有那么大，然后沟槽其实它是会有往内勾一点，然后我们都知道嘛，那个螺丝它其实最前面那个地方它是比较宽的，它勾在那个沟槽上面其实是蛮安全的。我自己是更倾向于去勾那个沟槽的原因，就是我的表框尽量要有那个沟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那个钉子去勾那个沟槽的话，其实它在放到墙上面，它的那个贴合度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你是用绳子去勾那个钉子的话，通常它都会那个最上面画的最上面，它离墙壁都会有一点点空隙。就是它是斜斜的那种感觉，如果我们从侧面看的话，它就斜一点点出来，它就往下垂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是直接画框的最上面的那个沟槽去勾钉子的话，它就可以做到基本上可以完美贴墙了。那我还是说，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就是这么急掰狼的话，就是你很 care 这个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在裱框的时候去尽量去裱那种铝框，因为通常铝框才会有那个沟槽。那木框的话，可能有时候也会有啦，有时候木框它会在后面再挖一个洞让你去勾那个钉子，这其实也是 OK 的。但是你木框都没有去特别交代的话，一般它都是附一条绳子在后面给你去挂啦，那就是在挂的时候就比较会有一点倾斜的那种状况啦。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我还是喜欢那种比较简洁有力的感觉，就是它一贴上墙就是那种服服帖帖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个让我是比较 看得顺眼的。那再把画挂上去之后，我会在画的背面的底部，我会再粘上一层双面胶，把它粘在墙壁上面。那个双面胶你可以去买那种就是不会伤墙壁的那种双面胶，就是撕起来很好撕的，那它也比较不会伤啊背面的画框。当然你伤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啦，就是墙你就是漆掉，你就漆一漆，然后画背面其实是还好的，就是你背面其实基本上你也是贴在框上面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响也不大。但是它会有什么效果呢？它的最后就是它可以固定你的画，尽量不要倾斜哦。忘记讲了，就是你在挂画的时候，你上面最好是放一个那个水平仪，就是尤其是你是那个钩槽去钩钉子的那种挂法的话，你更应该要去放一个水平仪，那样放是准的。但是如果你是用线去挂的话或者是你是就是背后一条线去挂的话，就是它会有一点点倾斜嘛，那这时候你用水平仪可能就没有那么准那这时候你是要用的是那种雷射水平，就是去打那个雷射线去把它对准，这样子其实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最简单的就是用水平仪去做啦，那就是水平仪也是小北百货随便买个几十块的那种，其实也就蛮准的。那我自己有一些画是背后有贴双面胶，有些是没有的。那经过这一次地震，基本上你背后有贴双面胶的那些画连歪都不会歪，而且它根本没有掉。但是如果你背后没有加双面胶的那些画，因为你只有勾一个钉子嘛，所以它通常会歪掉，可是它不会掉下来。不过我觉得粘双面胶加上一颗钉子，这个是我认为比较讨假包的做法啦。如果你是要真的更专业它更稳固的话，最好你在上方是打两到三个钉子。然后这种挂法就是比较麻烦，它在钉子在打钉的时候，那三颗钉子或是两颗钉子基本上是要水平的，就是你在打钉的时候它就已经要对水平了，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也是比较需要一些技巧性的地方。它就要去用尺去量，或是用水平雷射去做打雷射的那种动作啦，那个器材就比较搞刚一点啦。那当然那个打出来就是毕竟你挂了两个钉子到三个钉子嘛，它要掉下来的那个几率又更小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打了两三个钉子挂上去之后，你又在底下再粘上双面胶的话，那个基本上是不会掉了。如果这样还会掉的话，就代表其实你那一面墙已经垮掉了。所以不管你是用钓鱼线挂或是用这个画框背后绑线去挂，又或者是你是用画框上面的钩槽去挂钉子的，这三种方式基本上你背后都还可以，就是在画框的背面的底下，最后你都还是可以粘个双面胶那种不会伤墙壁的双面胶去把它粘上去，基本上你都可以防止你的画在平常中会有一些细微的小地震，或是细微的风，或是细微的震动去影响到你画的那个倾斜啦，就是画会不会歪，这就是靠这时候用背后的那个双面胶去影响它了。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做法跟最轻的做法就是一颗钉子，然后画框背后的底下加上一排双面胶，这样基本上就可以非常牢固的贴在墙面上了。这是我自己算是归纳出来跟实验精神出来的一个做法吧，我觉得这样子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方便的。然后挂画上墙的部分讲完了之后呢，我还要讲一下画表框的部分嘛。那画表框当然是白白种，基本上就是框一个框上去，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怎样大家还是要加一个压颗粒罩上去。因为其实台湾算是湿度相对高，然后空气品质相对差的一个城市跟国家啦，所以我们在如果是裸化放在那一边的话，其实还蛮常会有灰尘或是它的这个温湿度都会影响到画的这个质量啦。所以你加一个压颗粒罩上去的话，它多多少少那个温湿度都还是会影响，但是灰尘上面的那个影响就会小非常非常多。然后在温湿度上面我个人觉得也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啦。当然湿度的影响你最终你还是得去开那个除湿机啦，像我的除湿机是24小时是一直开着的，就是大家不要想象开除湿机在那边耗电，或是现在除湿机可能会失火。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除湿机都已经做很好了，那我自己是买三菱这个牌子，它基本上就是那个压缩机做最好的那一个牌子嘛，就是大家都知道三菱不管是冷气还是这个它的这个除湿机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啦。就是以我们这个林口人的经验，你买除湿机就问林口人就知道了。 反正我就是觉得你在表框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个玻璃罩啊，或是一个亚克力罩啊，都是对话啊，可以起到非常强的一个保护力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他装上一个玻璃罩，或是装上一个亚克力罩，可能会有反光的一个现象啊。那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子不喜欢，但是我强烈建议你还是得照。那如果你觉得会反光的话，其实现在有比较高价的这个无反光亚克力啊，又或者是无反光玻璃啊，这其实都可以去选择使用的。那我自己是也比较偏向去用这个无反光的亚克力啦。那当然它的这个造价就会比较高昂了。那像我自己平常在裱这个框加上无反光的亚克力的话，它基本上都会你一个框裱下来不是很大张的话，可能都只有五六十公分的话，那它这样裱起来基本上可能都是要破万的。那光这个无反光的亚克力它可能就已经占了七八千块。当然我是这样说服自己啦，毕竟我都买得起这幅画了，然后再加上这通常我会买这一张画或是这一件作品基本上都是我非常喜欢非常珍爱的嘛，所以不管再怎么样我都会尽量的好好的保护它，那我也希望以最美的方式去呈现它啦。所以如果这一张画我是想要留下来自己挂的话，我通常会选择这个无反光的亚克力去装裱就是成本会给它下高一点，因为毕竟是自己要用的。另外还有无反光的玻璃，我自己是没有用过，但是接下来我会拿一张作品去尝试看看去使用看看这个无反光的玻璃它的这个效果到底是如何，然后它的防护力跟亚克力上面比起来，或是它的重量还有它的价格跟亚克力比起来到底是怎样子啊，就是它到底有什么优缺点，我接下来如果有裱好的这个话我会再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可以肯定的是啊，无反光的玻璃听说是比无反光亚克力便宜非常非常多，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但是目前市场上好像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还是得等我尝试看看无反光玻璃之后再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看画挂画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灯光的部分，很多家里的灯它可能都是那种直接内嵌在这个天花板上面的一个投射灯啊，那个基本上你是投不到墙面的嘛，所以我的天花板全部都是装这个轨道灯，然后我都会买那个轨道的这个投射灯去投射画这样子，其实在呈现上面它的那个美感它的那个美丽的程度又会不一样，因为毕竟你暗暗的看画跟打灯下去去欣赏这一幅画，它的那个差距还是蛮大的。然后像有些人他家里就是装吊灯啊，那吊灯他只要遇上地震，尤其在我们台湾地震这么频繁的一个地区如果装吊灯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啦。那我自己装轨道灯是非常的安全，就是我不管是我公司或者是我家里的轨道灯加起来至少也有几十支，那目前遇到这么大的地震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移动跟完全没有任何的灾情啊，非常的安全啊。然后其实现在装轨道啊，装轨道灯，装投射灯，其实那个成本也都不会多高啊，真的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真的那个投射灯啊，它那个聚光效果打在这个作品上面，它看出来的那个美感跟它给出来的那个气势真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一件作品有没有打灯，灯有没有打得好，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讲完这个画的部分，就是有裱框可以上墙的部分嘛，就是基本上我觉得画还是上墙是最安全的你有打钉上墙是最安全的，就是你把它放在地上的话，地震来了它还是会往下掉的，它还是会直接面朝下去摔倒的，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容易这一个影响到你的画作。那接下来就是立体型的东西嘛，像雕塑的部分，那像雕塑的部分其实就很简单的因为说真的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防护可以去做，因为你像雕塑的部分如果你还要再用一个亚克力去把它做出来，或者一个玻璃罩去把它做出来去罩上去的话，那除非像是瓷器或者是一些比较精美的小东西的话， 那个展示柜去做是 OK 的，但是你有些雕塑它就没有办法嘛，比方说是潮流上面的公仔啊，或者一些木雕上面的东西，它其实很难你去用一个这个亚克力罩或者玻璃罩去罩上去，那个影响美感的那个程度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会建议就直接在底部上面加上那个我刚刚说的粘在画框后面的那个双面胶，就是不伤墙的双面胶，那种透明的然后可以重复洗完还可以使用的那种双面胶粘上去，或者是用那种算是粘土去粘在底下去固定它的底座，我觉得这个都是还蛮有用的。那像有很多人他的那个比方说他是瓷器或是玻璃的东西，他在展示柜里面他还是会绑一个钓鱼线，就是他会那个钓鱼线他会尽量挑那种很细然后看起来很透明的，然后在观赏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去影响到美观程度。那它在地震的时候这个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摇晃程度啦，因为毕竟你有绑这个钓鱼线去限制它的这个摇晃的话，那其实是还挺安全的。好啦，那这一集其实就是主要透过我们近期遇到的大地震来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去保护跟预防我们的作品在遇到地震的时候让它尽量的不要有任何的风险跟损害啦。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去修复嘛，其实很多东西现在技术都非常非常好了，我们也可以去做修复，但是预防胜于治疗啦，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有的东西都把它预防好了，那未来如果真的还有什么差错的话我们再去想办法，但是我们就是尽量让它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就是不要去赌那个很小很小的几率嘛，就是我们能想到的我们就尽量做，然后就像我自己有经验的我就分享出来给大家，大家就尽量去做到。那如果大家还遇到不好的状况的话，那只能说你特别的幸运啊。好啦，那这集录的比较短一点，因为我最近工作真的比较繁忙，然后又加上现在是拍卖季，就是我现在正忙的一个季节啦，就是现在我要忙拍卖，然后我最近又在做一些这个数据上面的整理跟分析啦所以是比较忙碌一点点所以这集就录的稍短一点点嘛，就是平常短比平常短个5-10分钟啦，那希望大家可以接受。好啦，那这集先聊这里啦，先这样，拜。